经济退位，二十大报告凸显习近平最大恐惧。习近平大谈成就，民众忍无可忍。习科技梦彻底粉碎，高阶人才都走了。前美转欧司令预估乌克兰明年夏天可收复克里米亚。炼油厂持续罢工，马克龙政府面临社会动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开幕。习近平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以往党代会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对国家安全的强调明显增多，这样显示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习近平最大的担忧。根据路透社的计算，习近平在口述报告中提到维护安全或安全字眼的次数高达89次。而提到国家安全的次数就更频繁。据党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将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外，习近平还17次提到了斗争。据路透社报道，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从14大到19大，经济发展每次都被明确称为党的核心使命，然而这一次没有这样提，重点反而是在完整和全面的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则认为，习近平很明显最关注的是安全。习近平的讲法显示，中国好像面临很多危险，国家就好像处在战争状态一样。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亦指出，在习近平今年的讲话中，维稳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成了中共的目标。实际上经济议题已被淡化。关于经济方面，习近平提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面对持续疲软的中国楼市，中共二十大报告没有再提防住不炒。相比之下，5年前的19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习近平还重申了共同富裕。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何青山说，中共可能会借此对私人资本施加更大的影响。虽然习近平不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面临着重大的经济挑战，中国各地的封锁、房地产暴雷以及美国对晶片的制裁，以及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令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清零政策不会动摇，而在清零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趋势很难逆转。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路透社表示，或者最终中国将经历衰退或其他危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社会动荡和不公正将更加频繁地发生。路透社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建立在实现高增长之上，经济放缓可能会带来挑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会议报告中说，他任内的各项成果及未来5年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专家指数据都对不上，民意反应已经忍无可忍。习近平说，10年前中国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指，习近平的意思是原来有很多问题，他上任后做得很好，是当住坐在下面的胡锦涛的面打胡锦涛的脸。习近平又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人民币不同增长到114万亿元。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 提高 7.2%， 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亦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企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新指出，习近平任内的一切措施不是那些量化指标能够佐证，因为基本上量化指标都不支持他现在的一些讲法。邱达新向希望之声分析，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主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反而在历任的领导人内，习近平的任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无法持续，令本来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遇到最大的阻碍。他的措施有两个，第一就是美中贸易战时强硬的应对，令中国遭受到第一波的逆风，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功能，亦因此让中国在取得高科技的一些技术受到阻碍。第二部分是在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封控和清零措施，在他任内出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经济成长率。谢田向希望之声表示，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 9%、10%。当然中国的所有经济资料都有造假，但习近平第一任期最后一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 6%、5%。他分析，现在第二任期结束下降到 3%，甚至可能已进入衰退的负值，所以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快速的下滑。 GDP 表面上数字增长看起来很大，但很多要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其实不是那么好。习近平亦提及未来五年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并着力在成为制造业、航太、交通、数位等领域的强国。邱达新强调，特别在习近平担任领导人之后的战狼式措施，以及种种以国家安全理由对外资的限制，一方面让外资投资中国经营会有却步，亦会限制本身取得技术的机会，如果他要从头开始发展相关的技术，不是一触可及。中国必须在企业经营、国家政策必须彻头彻尾的体制改革，现在看起来他的领导方式还有他想要贯彻的这种生产和经营模式是跟我们讲的是背道而驰，所以当然看起来不是很乐观。谢田指，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打击民间私人、中小企业，将权力收回到中共权贵手中，道行逆施外交战狼政策，使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觉醒以后开始瞄准的敌人。在美国贸易战之下，产业链迅速离开中国，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 20%， 上千万上亿的年轻人、中年人选择躺平，又加上他这种粗暴野蛮的清零政策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如此种种，实际习近平这十年其实是乏善可陈。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北京四通桥彭立发先生的口号正好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习近平希望聘请全球人才赢得开发本土晶片技术的愿望，却被美国最新的禁令打碎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讲话中说，中国将努力吸引各界优秀人才，实现国家的雄心壮志，他暗示需要国际人才帮助中国工业发展。但是美国日前发布范围广泛的最新禁令措施，包括限制华裔美国人、美国公民和拥有绿卡人士为中国企业工作，导致多家国际大厂已经决定撤出美籍员工，这意味着习近平的科技大梦将彻底破碎。美国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的新禁令扩展到美国人未经许可不得与大陆半导体企业与实体有接触，消息一出，与半导体相关联的大企业马上决定从中国企业撤出美籍员工，以符合相关规定。这些企业包括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工具制造商荷兰的阿斯麦公司、美国的科林研发应用材料公司和科磊半导体公司。 彭博引用数据技术服务公司天眼查的文件显示，中国主要半导体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和创始人都在美国大学毕业，并曾在矽谷等企业工作过。这些中国公司包括中美半导体、嘉兴斯达半导体、思瑞普微电子科技、盛邦微电子、品心科技和兰喜科技等。此事亦引起大陆社群热烈讨论，推特上超过百万追踪的时事评论家呢动直言，大陆半导体在这种状态下将陷入瘫痪，彻底崩溃，所有在大陆的美国半导体人才都必须做出抉择。美国财经新闻网站 Benzinger 引述分析认为，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半壁江山已经全面崩溃，一啲都冇剩嘅迈入价值归零。据前美军驻欧洲部队司令霍吉斯周日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访问时表示，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本土的黑赤大桥日前发生爆炸，这个在军事上是一个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行动，未来乌克兰仲可能采取类似行动。他强调，乌克兰无论在意志力和后勤都远胜俄罗斯，他认为最迟明年夏天乌军将收复克里米亚半岛。霍吉斯指出，黑赤大桥以及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周围的铁路交通枢纽现在成为了乌军攻击的对象，严重影响俄军的补给线，乌军已经拿下攻击的主导权，俄军很可能无法扭转情势。霍吉斯坦言，包括他自己在内，西方多年来高估了俄国的军力，然而俄军至今犯下了四大严重错误，包括以为在战争初期就能够拿下首都基辅，并研判西方社会会保持沉默，低估了被国际社会制裁和孤立的代价，并且误以为可以一箭双雕，在吞并乌克兰的同时使北约成员国四分五裂，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由于通胀居高不下，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16号有数以千计人上街抗议物价飙升，好几个工会呼吁举行大罢工。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兰雄亦支持一些工会对18号举行大罢工的要求。法国总理博尔内16号告诉媒体，如果17号局势仍然紧张，这样当局将继续发布强制征用令。法国政府从11号开始对部分炼油厂罢工者启动强制征用令，以确保油料供应。被征用的工人必须打开储油中心的阀门，让油罐车装满油后往加油站运送，否则将遭受刑事制裁。法国总理博尔内16号表示，可能会进一步启用征用程序以解决供应问题。然而，即使强制征用令有效，法国的油荒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法国政府表示，经过三周的罢工后，法国3%的炼油厂和大约200座主要燃料库中的其中5座受到影响。游说团体法国企业运动主席贝济厄告诉法国媒体，燃料短缺再持续一周，可能就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西方国家祭出制裁，俄国则削减天然气供应作为回应，之后欧洲电价一直飙涨。欧洲联盟各国领袖定在20号和2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对能源价格飙涨寻求共同因应对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